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非常欢迎好朋友们在每逢周五的时候来到我们为您排忧解惑回答问题的我们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
大
家
好。
在节目一开始呢，那首先呢，我们要回答几位好朋友啊，他们所提到的他们在约会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些状况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啊，那简单来说呢，他们就是问到了说约会时候的花费啊是不是可以啊男女双方呢共同来分担啊、嗯、
对啊，在以往我们的社会里面呢，女孩子啊不必负担约会时的花费，按照传统的习惯啊，大部分都是由男士们来负担所有的费用。但是呢，在最近的几十年来，社会的经济状况已经大为改善，并且啊，很多女生呢，已经在职场上有工作了。所以啊，随之而来的就是许多社会风俗的改变。
那虽然呢，在一般的情况之下，男士们呢，赚钱仍然可能比女士多一点。但是有赚钱能力的女士呢，往往就会说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动分担一些约会的费用呢？而完全要叫男孩子破费呢？
是啊。那我们个人是赞同这种形态的约会方式。那事实上啊，我们也曾经向许多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大力推荐过啊，就是说可能女生也要分担一部分的约会的一个费用啊。
对啊。
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当两个人彼此相爱并且热切地希望着约会的时光的时候，那至于是什么样的方式来负担约会的费用啊，其实已经不是重要的问题了。
例如说啊，男生呢还在大学里面读书，他的手头可能不太宽裕，那么由女生来负担部分的费用呢，其实也是合情合理的。
是啊，那事实上啊，也许我们当中啊很多人都已经这样做了。那由于目前的社会观念呢，仍然主张啊，是男方负担约会的费用好像比较多一点。
对。
那所以啊，女士们呢，在采取这种分担费用的约会方式的时候，应该小心遵守一些既定的规则，以免伤害到了男方的一个自尊呢、
啊。是啊，那第一点呢，我们所要提出来的就是说，女生呢应该主动提出可以分担自己的费用。
是，那第二点呢，就是啊，这样的约会方式啊，应该是两个人私下的一个秘密啊，不必是一直到处跟你的朋友去讲。
嗯哼。第三点呢，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去欣赏音乐会、球赛或是看电影的时候呢，在走到售票口之前呢，做女生的、啊、就应该先暗暗的把自己的或两个人的票钱呢，先交给自己的男朋友，让他来买票。因为啊，一个责任心重的男生，他可能不愿意让排在后面的人看到他的女朋友掏腰包买票的情况，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样子可能有损于男性的自尊心。
对，那这个也是要稍微留心的。还有就是啊，不要过分强调这一类的约会啊，那次数当然也不要太频繁，有时候呢，还是应该让你的男朋友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嗯、
就是说有时候如果你的男朋友那希望这次是他完全来负担，那你就让他付也可以的。
对、哦、另外呢，还要常常为男朋友的自尊心着想，不要踩扁他，使他觉得啊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样对你并没有好处。因为呢，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懒惰没有用的人，虽然有时候呢他可能并不能完全掌握环境的状况，有时候呢也可能比较失意啊，可能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啊你应该要帮助他持守对自己的信心。
是啊，不幸的很呢、啊，约会的费用在我们目前的社会里嘛，可能有日益高涨的一个趋势啊，就是说可能呢、啊、出去约会啊是越来越贵了。
对，什么都要花钱。
对，这有时候啊也是由于啊目前的社会啊一些虚荣的心理作祟啊所导致的。那当然，如果两个人呢是两情相悦啊，非常希望啊一起去约会， 其实实在不必为这些小事情拖累啊，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花比较少的钱来拥有快乐美好的享受哦。
是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年轻的男女应该可以彼此合作，彼此体谅，来创造出一份不朽的爱情。
是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那些爱慕虚荣啊，奢侈成性的女孩子，如果呢这些女孩子接受男孩子的约会只是图一个啊，趁机来敲竹杠，大肆的挥霍一番，哎呀，那么男士们呢对这样的女生的兴致也不会持续的太久的。
所以啊，很快的，这些男孩子就会认清楚，其实这些女孩子只是掏金型的女人，而想尽快的摆脱他们。
是啊，那反过来呢，这样的忠固啊，对一些男孩子呢也是适用的啊。倒过来其实也是要留心，那我们也要提醒一些爱财如命的男士啊，如果呢您太小气了，哇，女士们呢，您对这样类型的人呢也应该不会太感兴趣才对啊。
很快的，这些女生呢就会认清楚，这类型的男孩子其实就是个守财奴、吝啬鬼，而想尽快的疏远他们。
是啊，那其实呢，约会啊，并不需要耗费很多钱才能够烘托美好的情调，只要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享受甜蜜而契合的交谈，并且学习在一起培养富有创意的兴趣或嗜好哦。
对啊，花费很高的约会，有时候啊，它的结果也不一定会很好。
是的。
朋友，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收音机旁，我亲爱的好朋友，在恋爱的事情上啊，如果您做了错误的选择，那常常呢，真的会带来一辈子的痛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您讲一个伤心的故事。这是一位匿名小丽的女孩子，她道出了自己的烦恼。
我是一个17岁的女孩子，常常和一位38岁的男孩子约会。以前我总是以为性是一件奇妙美好的事，但我的主日学老师却一再的告诫我，除非啊你结了婚，否则性行为是违背神的诫命的。在那个时候我不相信这一句话，但现在我却相信了。我和这个男人已经有3年的性关系了。起初的前3个月，我们只是单纯的来往。当时我是一个处女，也不赞成他在性方面的要求，但是他却一再的强调，两个人间的性关系可以使他更爱我。我相信了他的话，并接受了他的要求，但现在我甚至希望不曾认识他。2年前，我们本来预定要结婚了，但最近1年多来，他已经不再谈结婚的事情。我一向喜欢参加热闹的宴会或是舞会，但是在约会时，他所想要的只是带我到一些隐秘没有人的地方或是旅社，好亲热一番，然后就送我回家。他的理由总是说明天要早点起来上班。他送我回家后，就匆匆和我吻别。我的约会就是这样子，对我来讲已经变得很沉闷乏味了。这段时间我变得有点神经质，总觉得自己是多么愚蠢的一个女人。于是我开始抽烟，烟瘾也越来越大，有时候我甚至酗酒，来借着酗酒来忘掉一切的烦恼。有的时候啊，我也会以为我很爱他，可以等着他愿意和我结婚。可是我没有把握，就算结婚了，我们两个是不是会幸福呢？主持人，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请你们提醒别的女孩子，不要再像我一样这么傻，以免重蹈覆辙。你们是不是给我一些建议，帮助我脱离目前的情况，重新过快乐的生活？
这位署名小丽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要告诉您啊，您别寄望啊，这个男生会和你结婚了。从你的来信我们可以看出来，而且呢，你自己应该也很清楚，这个男人呢，显然并不爱你啊，他所要的只是从你身上得到性方面的满足。那真正的爱并不是利用对方来满足自己。再说啊，他的年纪呢也大得足够做你的父亲了。而且啊，如果你现在呢就已经这样的不快乐，那么结婚之后你的情况怎么会好起来呢？可能呢比现在还更加的痛苦。那即使啊你嫁给了他，以后你们的婚姻以离婚收场的几率啊也是非常高的。
对啊，虽然你信上说你爱他，但好像事实上也不是如此哈，因为你对他的约会模式已经感到厌烦，你也知道他对你并不诚实，他常常说话不算话，破坏了对你婚姻的承诺，又欺骗你说如果你献身给我会使我更爱你，这毁灭了你原来认为性只属于已婚夫妇的理念。小丽啊，从你的来信中呢，我们推断他从你14岁开始就纠缠你，这些情形使你变得神经质起来，每天抽2-3包的烟加上酗酒，绝对不是你所愿意的现象。所以啊，现在想一想，你爱他吗？
此外你也问起你的未来，我们建议你啊立刻和他断绝一切的关系。你拒绝他，他会很快的抛开你，再去寻找别的女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千万不可以感到伤心和失望。当然这种反应是可以预期的，不过你会熬过去的。那现在啊，让我们来正视你的未来。小丽，你还年轻，前途无量，你应该完成你的学业，并且尽量争取啊接受更高的一个教育。你的健康情况其实也很好，那这些都是你的资产。你呢也应该回到教会里面和您的主日学老师啊保持联系。那经过了这些事之后呢， 我们相信你啊，会变得更坚强、更成熟的。
小丽，你的痛苦经验呢，将会使你不再轻易的犯同样的错误。现在你所以会神经衰弱，主要是由于太绝望或是罪恶感太深的结果。你的情感和灵性受到很大的刺激还有伤害，但是你在酒醒了以后，你却发现那些问题仍然存在。我们知道，唯一能够使你恢复心灵的平静，平抚心灵的创伤，忘记往日痛苦的一条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赦免，并接受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做你个人的救主。
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送您几节经文。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的1:12是这样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另外呢，在约翰福音的5:24也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还有就是在约翰福音14:6里面的经文也非常宝贵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寻求神的赦免时，他的恩典总是够用的。当我们仰望他时，我们心灵所受的创伤就会完全的痊愈了。在这里，大卫哥哥还有文文姐姐也要再送你一段经文，那就是在以赛亚书的1:18。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小丽啊，上帝的救恩是白白的赐给你的，同时你也必须要宽恕你自己，不要让这一次痛苦的经验使你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恨意，并且拒绝真正的爱情、婚姻、性还有亲情。
你应该继续留在学校里充实自己，建立对自己的信念，用微笑来面对周遭的世界，放弃孤立的生活，回到人群里头享受真正的友谊。你会发现呢，不论在教会啊，在学校啊，在青年人的团体里头，其实有成千上万成熟的男人正伸出友谊的手，而你应该啊，按自己的年龄、性情和兴趣来选择合适的伴侣。
在经过一段成熟的约会过程之后，在合适的年龄还有时机里面，你们可以进入结婚礼堂，建立完全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婚约，并且享受一份甜蜜的家庭生活。
对的。
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 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有人问到，感情的稳定和年龄有什么关联吗？
其实啊，年轻人大约在15、16岁进入高中，那毕业的时候呢是18、19岁，之后再进入大学，毕业时呢大约是22、23岁左右。那这段日子啊，是年轻人谈恋爱的黄金时期。
在这里，我们必须晓得，男女之间的关系从刚刚开始的泛泛之交到慢慢的稳定，这期间呢有很大的差别。
那一般来说啊，青年男女在刚交往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相爱，他们只是彼此喜欢对方，渴望了解对方。可是两个人呢、仍然可以自由地和别人约会哦。
我们要告诉您，非固定约会和固定约会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一旦约会对象固定之后，通常这对男女呢就固定只和对方约会，而很少再和别人约会了。然而在他们之间呢，也没有特别的协定来彼此约束，他们仍然可以自由地和别的异性朋友约会。
那非固定约会还有固定约会这两者啊，都是促进年轻人与异性交往的时候培养信心和竞争心理的有效社交活动。那这种约会的目的啊，不只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异性，而且也能够使我们更了解自己和异性的关系。
在另外一方面，男女双方如果感情稳定下来之后呢，通常在这个时候年龄也会比较大了，也会比较成熟，他们都会认为彼此真正在相爱，并且对彼此有真切的了解和信念，他们不会再随意和别人约会了。
其实呢，约会的对象固定与否啊，对于高中生和大学生来说呢，所具有的含义啊，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大约有3点不同。那第一点就是，在高中时代，所谓固定的约会，就是说啊，有固定的异性朋友，并有定期的约会，这代表一种稳定的安全感。那感情还没有稳定下来的人呢，他的约会情况呢，仍然其实就是不稳定的。
第二就是有固定的约会，多多少少都是代表在社会上身价地位的高低，尤其是在同辈的朋友当中，这种互相比较的影响更大。那些还没有固定异性的朋友的人，往往又羡慕又嫉妒那些约会很多的人。
是啊，那第三点就是，高中生呢，如果拥有固定的异性朋友，他们并不一定就是日后婚姻的对象。而在大学里呢，拥有固定的恋爱对象，也意味着相当程度的安全感和身价地位。
但是这个时候的约会和以后的婚姻则有很大的关联，男女双方会开始关心彼此相爱的程度，并考虑结为夫妻的可能性。
对，那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年轻人应当啊，逐渐从初期的泛泛之交发展到更深更稳定的交往。那如果一个男孩子啊，整天只喜欢打球运动啊，一直到22或者是25岁才开始想要交女朋友，那这可能意味着他个人的情绪生活有某种的困扰。
相反的来说，如果一个男孩子在没有成年以前就开始结交异性的朋友，这也意味着他父母的感情有问题，以至于影响这个孩子的心理状态。
其实啊，朋友们，谈恋爱是交友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在这个时期呢，一对年轻的情侣需要理智地来剖析两个人在性情、道德、个性、灵性，还有社交，还有经济情况的一些异同点，来决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建立未来美满的婚姻哦。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边。每逢周五，我们的节目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徐文文、
张大卫，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我们等您来信哦。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
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